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2篇的信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为您介绍沈弟兄。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一定都还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开始看以撒的出生和长大。沈弟兄好不好，请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稍微回顾一下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在创世纪里面的意义好吗？
好的。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人，而神替蒙召的亚伯拉罕命定了一个认识恩典的经历。
是。
而这个经历呢，并不是单单为着人接受恩典而已，这个恩典的经历是为着完成神在人身上的目的。
是的，神他为了完成他的目的，所以为人预备了或者说是应许了两件东西。一个呢是后裔，是极其繁多的后裔，再来就是地，也就是迦南美地。
后裔和地的应许也是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而这个应许的后裔呢，不是亚伯拉罕在自己天然力量里面靠着自己的能力所得到的，这个后裔是在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相信还有神的分赐之下所产生的。这个应许的后裔就是以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撒的出生在亚伯拉罕一生的旅途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站。就这属灵上面的意义来说呢，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以撒的出生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乃是凭着神恩典的工作。
是，
就像是今天基督要产生在我们的召会生活和侍奉当中一样，因为今天的基督就是那个真以撒，照着神的时候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在神约定生命的时候不在我们天然努力的力量里面，基督要生出来成为我们的应许，完成神的目的。
所以说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就是今天基督借着我们出生并且成形在我们里面。
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提到，在创世纪21章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13节，第二段是从14节到21节。在第一段里提到两个后裔、两种人和两种生命，然而如果没有第二段，我们就看不见他们生活的源头或结果。在第二段里有两口井，一口是为着以实玛利，另一口是为着以撒。圣经既然不浪费字句， 这段里的两口井为着两种生命的记载，就必定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满了属灵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来看为着以实玛利的这口井。以实玛利的井就是他生活的源头，这口井位于旷野，是在靠近埃及的地方。在圣经里，旷野总是代表神所弃绝的地方，神绝对不悦纳旷野，只要我们是在旷野里，我们就是被他所弃绝的。这个是最好的例证，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漂流。在预表上，旷野也表征我们的魂，如果我们活在魂里，我们就是迷失在神所弃绝的旷野里。以实玛利这口井所在的旷野靠近埃及，这表示他很容易就会从那里飘进埃及。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魂里，在我们天然的琐事里，我们就是在旷野里漂流，并且很容易就飘到世界里。在创世纪第21章，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弓箭手。弓箭手和栽种者是不同的，栽种者栽培生命，弓箭手是杀害生命。如果我们留在魂的旷野，我们就会为着建立我们自己的国，成为用弓箭杀害生命的弓箭手，而不是为着建立神的国，栽种生命的栽种者。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最终使他连于埃及，埃及所预表的就是世界。夏甲从埃及，就是从他自己的源头，为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夏甲是埃及人，他也渴望得到一个埃及女子做他的媳妇。夏甲从埃及为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借着这一个给以实玛利印上了埃及的事物。我们从这一切看见，有一口井就是生活的源头，能使我们成为杀害生命的凶猛猎人，并且使我们连于世界。
沈弟兄，今天这段的信息呢非常有意思。
是的，
你看我们看到了两个后裔，两个人，两种生命，接着呢还有两口井。
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和以撒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出于天然的能力和方法，另一个呢是出于神的应许和分赐。
是，
可是在这里这两口井呢却对这两个人有不同的进一步的描写。
是啊，以实玛利是出于天然的，他生活的源头和结果呢都是用一口水井来代表，并且啊还说得非常的清楚呢。
创世纪21章里面用了短短三节的圣经，把以实玛利生活的源头和结果说尽了。我们看到在21章19节里面，他说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是啊，我记得在信息当中呢提到了水井就是我们生活的源头，当然了这口井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源头和依靠所在的位置和性质呢，它是深深的影响我们生活的结果的。
是的，在这里旷野和美地相对，好像是魂和灵相对一样，我们是活在魂里多呢还是在灵里多呢？
嗯，
这个结果就渐渐要演变成我们是杀害生命的呢，我们还是栽培生命的呢？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埃及的妻子，也就是和这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了。
赞美主，有另外一口井，就是为着以撒的井。在圣经里有许多经节说到这口正面的井。在诗篇36篇第八节里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也说，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也就是喝同一口水井。甚至于在圣经末了的一章也有一句与喝有关的话，就是在启示录22章17节，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口神圣的井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源头。虽然基督已经出生，已经长大，但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还必须分辨有两个源头或有两种生活。仅仅说我们有以撒的生活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查验我们天天所喝的水是什么样的水。我们是喝以实玛利井的水吗？如果是这样，那个井就会使我们变成以实玛利，并且把我们飘到世界里。我们是喝以撒井的水吗？这个井表征神圣的井，基督的井，纳灵的井。如果我们喝从这个井所流出神圣的水，就要大有成就。为着以撒的井是在别示巴，这口井靠近非利士地。这口井和为以实玛利的井是完全不同的。以实玛利的井是靠近埃及，但是为以撒的井乃是在非利士地和迦南美地的边界。别示巴是在非利士地，而别示巴后来成为圣地的最南端。在创世纪21章从28节到30节，我们看到为着以撒的井乃是赎回来的井。在25节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挖的这口井失去了，为亚比米勒的仆人所霸占。然后亚伯拉罕以7只母羊羔的代价把它赎了回来。在预表里，这些羊羔表征基督完全的救赎，也指明基督完全的救赎已经赎回，已经买回神圣的活水。今天全人类都是凭着没有蒙救赎的源头活着，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却是凭着蒙救赎的源头活着。我们所喝的活水不是天然的，乃是基督完全救赎的代价所赎回来的。为以撒的井也需要约，这里的约乃是新约的种子。以实玛利所喝的是野水，那是没有蒙救赎、没有立约的水。而以撒呢？以撒所喝的水都是蒙救赎的水，是立约的水。我们既然已经开始认识基督，我们生活的源头也就应该是蒙救赎并立约的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垂丝柳树是柳树的一种，叶子是细长的，常常是长在水边上，给人一种生命丰富的涌流的印象。今天教会生活乃是在别示巴的井旁，我们喝这口井，并且凭这口井活着，我们就会像一棵涌流着丰富生命的垂丝柳树。人们到我们这里来，绝不应该觉得枯干，反而要为生命的水所复苏。别示巴的意思是蒙氏的井，乃是教会所应该在的地方。教会应该是在蒙约的井这里，也应该满了垂丝柳树。在别示巴这里有栽种，但是以实玛利 在旷野里只有狂野。这里的话清楚地启示出两个生活的源头，一个是在我们魂的旷野里天然的源头，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灵的园子里蒙救赎的源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水井，我们的生活源头，是在旷野里靠近埃及吗？我们是弓箭手杀害生命的呢，或者是栽种者栽种生命的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撒的井和以实玛利的井有非常大的差别。以撒的井是正面的，积极的，就像圣经里多次提到乐河的水，主所赐的水，活水的江河和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
这个井的来历也说明了今天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经历的水井，它不仅是在正确的地方，它还是经过付出代价的，就像是基督的救赎一样。此外还立了约，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立的约，它的目的啊是为着栽种，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动。结果呢？结果也就把我们带到对神的那个认识里面了。
在21章33节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他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另外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耶和华以利俄拉姆。在17章里我们看见以利沙代，以利沙代就是全丰全足的大能者。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俄拉姆，希伯来文里的俄拉姆意思是永远或永远的。然而这个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是隐藏、隐蔽或者是遮藏不见的，任何事物受到遮藏自然而然的就成为隐秘的。亚伯拉罕最终经历神是永远者，是隐秘而且奥秘的一位。神的存在是永远的，因为他无始也无终，他是永远的神。凭着在别示巴的垂丝柳树，亚伯拉罕能够向全宇宙见证他经历这一位隐藏永活的神做他奥秘的生命。在别示巴那里他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在创世纪12章里他只呼求耶和华的名，但是在21章这里，在亚伯拉罕有了这么多的经历以后，同着以撒在别示巴的垂丝柳树底下，他经历了永活奥秘的一位是他里面的生命。亚伯拉罕就呼求说：哦，耶和华以利俄拉姆。当亚伯拉罕寄居在别示巴的时候，他必定做了许多的事，但是圣经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并且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这表明亚伯拉罕是凭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凭着经历这位永远隐藏的神做生命而活。用新约的说法，他是经历永远的生命，带着这生命一切丰富的涌流，就好像一棵垂丝柳树，所彰显的是这口井的丰富。生命树是创世纪1章和2章的中心，同样的，垂丝柳树也是21章的中心。可以说，垂丝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命树。这是生命树的彰显，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当的教会生活都是一棵垂丝柳树，要彰显我们所凭以活着的生命树。这与呼求主的名是并行的。主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利俄拉姆。这活水的源头使以撒成为番祭，以实玛利所喝的源头使以实玛利成为弓箭手。弓箭手就是为自己的狂野而活的人。但是以撒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番祭，就是为着神的满足而献给神的人。以撒的源头引导人向上，一直到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后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上到摩利亚使神的子民离开非利士人。我们也需要从别士巴上到耶路撒冷，不仅是在别士巴，也在耶路撒冷有召会生活。而最终呢，这个生命正确的源头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成为以撒，并且把我们引到新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看到另有一粒神圣启示的种子，以实玛利住在旷野，并且连于埃及，但是以撒却是住在栽种之地，并且被引到摩利亚。根据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摩利亚山最终成了锡安山，神的殿建造在锡安山上，所以摩利亚山就成了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美地的中心。结果呢，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每年三次去摩利亚山，也就是以撒被带去献祭的地方。因此以撒被带到摩利亚山是一粒种子，以后发展成所有的以色列人上锡安山的事。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由住在旷野并且连于埃及的以实玛利所代表，而另一种是由住在别士巴并且被带到摩利亚山的以撒所代表。今天也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像以实玛利，是在魂的旷野为自己而活并且连于世界，而另外一种像以撒，在灵里而且在召会里为神而活，并且被带到锡安。所以我们必须靠主的怜悯，像以撒所预表的，要活在灵里并且活在召会里，使我们能够达到神的目标。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呢，让我们明白召会生活当中有两个源头，或者说可能有两种生活。我们来看看以撒的井。以撒的井是在别士巴，也就是迦南美地的边界上，那是亚伯拉罕寄居之地，也是亚伯拉罕栽种之地。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种了一棵预表生命丰富永留的垂丝杨柳。
我们看到了杨柳，心里就觉得这应该是召会生活的景象，因为召会生活应该是充满生命并且是永留的。
是，
而亚伯拉罕走到这里为止呢，他又进一步的认识这位呼召人的神。他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隐藏的又是奥秘的神。
对，亚伯拉罕在井旁安顿好了，这个时候呢有水，也就是生活的源头，又有杨柳树作为亚伯拉罕享受神丰富生命供应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召会生活了。
但是这个生活并不是到此为止，我们呼求神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渐渐地认识他，认识他是隐秘而又奥秘的神。
是，
在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之余，就带来以撒成为番祭和摩利亚山上的献祭。 以撒的井，或者说正确的教会生活和侍奉，这个结果呢，是要把我们都变成让神满足的燔祭，作为神的享受。
是。
而在别斯巴寄居的人呢，是上山的人，我们都要上到最终成为锡安山的摩利亚山上，在那里有神最终心意的建造，因为神的殿在那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和侍奉的榜样了。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因着这一口井成为让神享受的燔祭，最终完成他的建造。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